大家好，
我们是你的历史故事。
在节目开始前，帮我们一个小忙，
订阅、分享并给个五星好评吧。
也别忘了追踪你的历史故事 IG and 脸书粉丝团哦。现在我们也提供 First Story 订阅式赞助，每集会寄出小礼物给订阅赞助者哦。
还有帮您念出想曝光的相关工商资讯，快快挑选你喜欢的方案吧。
感恩大德。
欢迎来到你的历史故事，我是尤宗，
我是 Max 老麦。
很抱歉啊，我们顺延了一个礼拜啊，
就是停了一个礼拜，不是顺延，是停了，
顺延也算顺延了。
好了，你 OK 就 OK 了，
就是没办法，本人就二度确诊，二阳啊。
你真的很晒啊。
哦，对啊，我回来的时候真的是蛮晒的，因为我是因为我带着妈妈还有妈妈的朋友去厦门，然后帮他们办这个银行卡跟电话，自己也顺便补一下，然后结果。回来的时候不但卡死在金门，然后到台湾以后还确诊，
对，
就是就没有办法。那因为原本是想说不怕死啊，因为症状也不是说很重，就简单的发烧，简单的喉咙痒，就这样。但是因为有一个人刚好卡到他要出差去美国，
其实就算没出差，我也不会跟你录音啊。
为什么呢？
你就感冒了，我还跟你录音干嘛？
没有，我确诊。
你确诊了，我还没有，就是感冒嘛，你流感了，那还这个干嘛呢？
讯息写给我的时候不是这样啊 ，Line 上面写的是什么 ？Line 上面就是写，就是说，哦，不行啊，我很怕去美国这件事情生变，有什么万一？
你放心，就算没去美国，我会用别的理由来搪塞你。
搪塞这个终于用对了，没有错字，
对啊，
没有念错，很棒。
其实我本来就不大会念错，是彩蛋。
对，他现在哈，老麦现在说这个以后只要看到错字，其实他都知道正确的字怎么读，
对，
怎么写，
对，
只是因为他埋藏给大家，这是他的彩蛋。
对，
哦，就像上次我们讲这个刘邦。哦，刘邦的这个事情，结果他写了一个刘备的这个字。
因为我想要让大家感觉一下，
看你明明就写错，你明明就写错，
中文就这样带过去，大家会怎么看？
不是，你明明就是不认得那个字，以为那是邦，那明明就是备的古字，
没有那么废啦，
没有，这真的啦，你一定写错，你一定想写错，因为那个是。就是如果你们有追踪我们的粉丝团，就是老麦平常都会在粉丝团跟 IG 上面放那个
有的没有的东西，
就图啊，图来介绍这一集这样，然后他们基本上也就是几个简单的字啦，他那天用了以后，我就觉得就是说哈，刘备，而且他那个备还不是普通的备哦，是古代的备，
很用心哦，
很用心，是古代，如果你比如说古代出土那个三国志上面写的就是这个备，这个是刘备的备的异体字，我们中文有这个异体字，你知道吧？哦，对啊，这个我想说奇怪，怎么会刘邦写成刘备的异体字呢？后来老妈跟我讲说那彩蛋，鬼才信，你就承认会死啊？
好啦，是我放的彩蛋。啊，你今天要停了一周哦，你要说什么故事给大家听？
对，因为受到你的启发哦，所以我在想，就是说，哎，古代我一直在常在看这个啊，你写的有时候发的这些写的这些
讯息吗？
就讯息也好，或者是你上得到粉丝团的这些这个图文也好，我是看的时候觉得哭笑不得。然后我就想起来，就是说以前我有印象，就是在清朝的时候，清朝皇帝接收到这个城下递上来的奏折，也经常哭笑不得。所以我们今天来聊一聊清朝皇帝收到那些很呛的奏折，
是什么原因让他哭笑不得，是不是？
对，以及为什么有这么多哭笑不得的彩蛋奏折啊？
可能很多老麦吧，
可能哦。好，我们来简单讲一下啊，因为其实这件事情在。它离我们离得比较近，也不过就是差不多两三百年以前嘛。对，那离我们比较近的话，所以我们的史料一定是比较多的。所以其实你在网络上是可以查到一份很完整的一些文书，就是包括比如说康熙几年、雍正几年，然后谁他担任了什么样子的官，然后记了什么样子的奏折，然后给皇帝，然后皇帝回复什么。简单来讲，你可以把它当作是这个 email 来看的。就是或是正式的报告，因为古代的这个奏折有没有就是城下的报告。你在公司应该常做报告吧？
还好啦，
就是要呈给比如说老板或者是大老板，
就直接出张嘴啊。
对，
我已经到了只要出张嘴的地步就行了。
你不用写什么文书报告吗？
就随便写几个字啊。
哦，对对对，
请款多少钱，然后跟他报告什么事情这样。
你这是人言为轻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哦，首先这个奏折是怎么来的哦。康熙是整个清朝奏折制度的始作俑者。嗯，就是在康熙二十年前后，其实那个时候是比较少这种亲信啊、官员啊，哦，在写奏折的。哦，那比如说康熙会把他的这个意图啊，然后给丞相，然后丞相也会回报康熙想要知道这个事情。因为康熙在位的时候，大事发生的比较多一点，比如说什么三藩之乱啊，还有鳌拜嘛。嗯，所以康熙就必须要在情治单位这个部分有没有下功夫。所以他就很习惯就是用奏折的这件事情，那从此以后就成了清代的官方文书。原本只是康熙自己私下可能就是写封信给你，你再写个封信给我，后来就变成官方的这种文书了。后面还多了好多种这种形式，比如说明奏、暗奏、单弦奏事、多人齐奏，有点像 男子单打，那个男女混合双打。
没有，这感觉就是寄 email 给你，然后
C, 加密是吧，
加密给你，然后 CC 很多人、
CC 很多人，
然后寄群组。这种感觉，
群发群发、
群发的概念、
其实不算是群发，是我很多人然后一起写这一封，然后一起上奏、不太像是这个群发、因为你整个臣只有对君一个人嘛、所以基本上这个整个奏折就是君臣之间的这个交流、也是整个大清很重要上下沟通的这个手段。好，那基本上这个工作应该是要比较严肃一点的文字吧，很正常吗？
什么叫做严肃一点的文字？你就这个字要写得很严肃吗？
跟你写的一样，跟你写的一样，就是请款多少钱，然后怎么的，就是报告，就是实际上面发生的一
些。哦，你说内容要写得严肃一点，
不
能太轻浮，
不然呢？你要画漫画是不是？
哦、okay, okay.
不然呢？
没有说用字遣词不能太轻浮，不能太随便。
理论上是
要就是正式一点。
哎，对，理论上是嘛？因为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我记得我以前公民课还是国文课有学到一个事情，叫做写公文。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学到。就我们那个时候，因为我记得我们念的是不一样，我念的是一般高中，
你比较高级啊，
不是，我念一般高中了，然后你念的是五专嘛，对吗？那我不知道五专有没有教写公文这件事情。
不用，
我们那时候有教写公文，哇，那个真的是搞死我们那些高中生。
你念大学有教你写公文吗？
没有。
对，因为五专就像大学一样。
哦，是这样吗？
自由自，我很早就开始体验什么叫翘课生活了。
OK， 这是这么可以正大光明的讲出来的东西吗？
我相信没有老师记得我是谁啊。又不是荣誉校友。
好，那正常来讲这种公文应该是要比较严肃一点的嘛。嗯，它的格式有分清楚，然后它的这个内容有没有不能讲废话。可是其实到了后面有没有，那因为清代的一些官员他们的水准不太一样，参差不齐啊，可以这样讲啊，操守也不一，那整个奏折的水平也都差很多，有些还充斥了大量的废话，那就让后面看奏折这些皇帝有些不耐烦。可是清代是一个比较注重什么老祖宗的规矩的一个朝代。祖宗上面定下来的，先人定下来的规矩你就要遵守。所以就搞死后面很多皇帝。所以怎么办？只能跟他们的这个下属玩一些文字游戏。有时候被烦到不行了，有的就会开骂，比如说雍正。雍正回这个奏折很有趣，
他妈谁用贴图式回应这样？
没有人贴图，没有人，古代贴图你们按下然后就出来，没有啦，古代画张图很累，
画个小鸡啄米这样。
你以为是什么
天堂鸟
什么什么什么 神皇什么凤凰的那个是不是？比如说举例，康熙五十六年的时候，当时他直隶总督姓赵，那这个赵总督呢，一连在六月的时候发了一大堆的这个奏折，那里面内容是什么写？就这个我们的这个直隶总督啊的赵总啊，就说皇上，这是顺天府、保定府等地六月初下雨的情况。那康熙看到以后就说，不是只有你们下雨，到处都下雨，报告下雨的奏折太多了，京城京北的情况我早就知道了。过了几天又上一个奏折，这是顺天府、保定府等地六月初下雨的情况，那康熙就生气了，我已经回复过了。然后直隶总督过了几天又发，这是顺天府、保定府等地六月初下雨的情况，康熙就又写，我已经回复了。直隶总督又写，这是顺天、保定等地六月初下雨的情况，然后康熙就讲，京城、京北十二日下大雨，不要再报告了。过几天他又写，这是顺天府、保定府等地六月中下旬的下雨的情况，河道 状况安好，没有蝗灾。康熙就说27亿的鱼我知道，你不要再继续报了。嗯哼，真的就是这样。
哦，我能够了解耶。嗯，我能够了解这个直隶总督的心情，为什么要写这些？
你说，
就好像你每天要员工写工作日志一样。哦，那可能没什么好写的啊。啊、哦，可能一件事情要处理，需要处理很久。嗯，对吧？你如果要分析，像写这个进度又很难写。嗯，所以就可能每天都写一样东西。
哦，很棒。好，我们来看第二年。第二年，直隶总督这个赵佐又来了，这是顺天府、永平府等地下雨的充足的情况。然后康熙就回说，雨水早就充足了，你的暴雨奏折也太密集了吧。哎，真的就这样写。哦，这直隶总督就一直一直一直不断写一模一样的这个事情。嗯，好，那康熙基本上还算好的，为什么？因为整个康熙的年代呢，只有137名的官员获得写奏折的这个权利。嗯嗯，所以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写的。
137个人可以写。
哎，对，但是137个人如果每天都写一两封给你，嗯，你是不是烦死？就是你的 email 里面，你的 email 信箱里面，你一定要回的哦。嗯，不回就要被这个下面一大堆臣子跪下来上奏，就是说这个臣请这个奴才请这个皇上有没有？嗯啊，不要代乎职守，不要代乎天守。
你他妈没回信，谁知道该怎么做啊？
对啊，
大概是这个意思。
但是人家你要回的那个信就是说，哎，对啊，这个现在下雨，现在下雨，嗯，人家 OK 吗？很烦嘛，
很烦啦。
对啊，其实蛮烦的。那康熙的年代，这137名的官员有这个权利。好，那有一些官员，因为他奏折写的太多了，就是写的那种流水账，那康熙就不太高兴。那他曾经就跟这些请安问安的人，因为很多人写到那个康熙那边，就只是来跟你讲说，就是你好，早安、午安、晚安，多喝热水，嗯，大概是这种，就请安啦。哦，那他曾经就跟别人讲说，请安的折子哦，不应该跟正事一起混写。哎，这样不大不敬。
哎，对，要分群组啊。
哎，对，好，那你觉得有臣下要听吗？啊，其实也没有几个臣下在听。嗯，大家要写的还是继续写。好，比如说闽浙总督曾经写什么？来，这是台湾的土产，叫芒果，献给皇上。然后康熙就说：“知道了，这个东西没什么用，不要再送了。”一个月之后，one month later， 有没有？闽浙总督又写：“这是台湾的土产，叫芒果，献给皇上你。”又来一次。这个康熙只要讲、啊、知道了，以前我没有看过芒果，本来想看看、啊、看了以后又觉得没什么用，以后你不要再送了啦。
皇上也是蛮有趣的、
哦、皇上很烦，那个到雍正的时候真的更恐怖。嗯，康熙的时候我们刚刚讲了嘛，100多个人而已，对吧、嗯、雍正的时候把奏折的制度全面放开，可以给他直接递奏折的人大概是1000多人以上。哎，这样算下来，雍正几乎每天都要亲自去批这几万字的奏折，而且自己要回复。
他不能叫一个人帮忙写吗？
哎，没有，雍正不会假手于他人、哦、所以大家都说雍正为什么其实活得这么短，因为其实他前面的这个康熙活很久、嗯、他后面那个乾隆也活很久、嗯、80-90岁。好，为什么只有雍正一下子就挑剔啊？
太多奏折了、
啊、对，奏折太多了，真的。因为这个奏折、哦、雍正会拿那个朱砂红色的字，嗯，去批然后回复你。嗯嗯、哦、所以其实雍正的这个回奏折的方式也很有趣、哦、我们等一下会讲、哦、好，那雍正基本上是一个工作狂、哦、他一心也蛮想改革的、哦、所以不管今天奏折里面内容多么的多，他一定会坚持全部每天看完。嗯，很认真啊。好、哦、然后再加上就是说雍正的个性是比较率真的，嗯，所以他回话的时候也都会回一些很有趣的这个话。好，像比如说他曾经帮自己写一些工作的心得、哦、他就说各省文武官员之奏折一日之间常至20-30件，多或至50-60件不等，皆朕亲自批阅批发、揽阅批发，从无留置啊。这些事情获得很多人的这个赞美、嗯、很多臣下的这个赞美、哦、也就是说他每天面对一大堆的 email，他也不会假手给他人，不会交由秘书什么。虽然明明这个皇帝应该是手下很多人，嗯，但他都亲自回。好、哦，所以整个雍正的这个工作量是很庞大的哈、哦。对，但是很多奏折跟真的就是绯闻、嗯，比如说当时很多奏折都是地方官员啊、哦，比如说派家人或是派专人直接送到宫门。好、哦，那送的时候我都讲什么？好、哦，比如说讲说，哎，跟你一样，早安、午安、晚安。嗯，我来了， 要不要给你过生日这样，都是废文。
他不能回个嗯就好了吗？
啊，
他不能回个嗯就好了吗？
哦，你去故宫，你去故宫现在买故宫那个胶带，雍正的那个回文的那个胶带，
哎，
上面有一个很经典卖很好的，每次很多陆客来这个台湾都一定会买，就是雍正的这个回复，上面写朕知道了，
还、
有一节胶带有没有撕下来，然后把截断写朕知道了。哎，那个时候是雍正的这个回复
哦，原来如此。
哎，对，但是很烦嘛。哦，对，那后来他就给一些，比如说这个宁夏的官员哦，他朱批哈，他怎么回？他说遇到该呈报的事情，你一个月上奏好几次 ，OK， 我都不会生气。但是如果你没有什么好报的，哪怕你几年没有送奏折，我也不会怪你。你不要因为没事，你就觉得自己好像不认真。我看觉得就是说我会不会怪罪于你？
嗯，
然后就硬要写事。
OK，
写一堆无微博，
就像我刚刚说的嘛，没什么事情，
请款而已嘛，就是请款才会写嘛，对不对？好，那比如说这个云南的总兵哈、哦，在雍正二年的时候，二月，好、哦，当时他接见这个皇帝的时候，他就奉旨哈、哦，然后怎么样？他就恩准每年用密折报两次，然后他后来呢？夜见的时候又派人送折子一次，那雍正就会觉得很烦哦。雍正就回复的时候就展现了他很多不耐烦的感觉，他就说没有规定你每年一定两次，有要报的几次都没差，但是如果平常没事，你为什么一定要凑个两次？就是要这样子，就是要这样子。哎哎，像比如说这个福建水师提督啊，有一个叫王俊啊，福建水师嘛啊，他说陛下，然后雍正说爱卿如此慌张是怎样？台湾有一个女生老妇人拾金不昧，真的，我还想说他是妈的，是不是网络梗图乱写？我要去查原文，就真的有这个王俊真的写了一封折子，就是台湾有番子，完了，番子拾金不昧，对，
他们真的是，
你每年
无言哎、
欸，你每天写。搞妈的几十封奏折就打开来，陛下，台湾有这个有女子有一个女人拾金不昧，这就雍正，雍正很可怜。
他们是把雍正当聊天的对象吧？
对啊，
哎，老板跟你讲，刚刚有人捡到钱嘞。
对啊，
哦，然后嘞，
那对、啊，
然后嘞，好歹讲个笑话来听听嘛。
啊、然后
他捡到钱，然后踩到狗屎哎、欸，
对啊，
这样至少有个好笑的点吧？
对啊，我只是举出其中一个、哦，那你一定有平常更多乱七八糟嘛。如果你是雍正，你每天已经被那个奏折已经搞得快死了。
最怕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怎样？
最怕的是这几个人刚好是一起去喝酒，看到这个妇人捡钱。所以他可能雍正刚看完一个奏折，哎、欸啊，我看到妇人捡钱、欸，下面一个人说我也看到妇人捡钱、
啊，
就知道这群人是一起去喝酒的，有没有？
对，所以雍正就很烦嘛，他每天都要处理这些有的没有的，所以都蛮可爱的。好，那如果到写奏折哈、哦，在整个清朝里面，大家公认写的最好的是谁？就是一百多年后的曾国藩。
嗯，
好、哦，曾国藩算蛮厉害的哈、哦。如果万一他是生在这个雍正的朝代，雍正一定大力的把他扶起来。虽然他在晚清的时候已经很强了啦，
嗯、
哦，算是这个柱国的名臣。
嗯，
好、哦，但他如果在那个雍正的时候，哦，雍正一定会超爱他，因为第一个，曾国藩他在写奏折的时候不写废话。好、哦，他写奏折的风格是什么？辣、准。狠，
比如说有个妇人捡到钱、女人钱被捡，
那是日文
啊？这什么？
那是好像是日文的文法，
不是快很准吗？
不是，他不会写妇人捡钱啊啊、他这个曾国藩写的这个奏折有没有算是整个大清王朝的纵观前后，算是奏折第一人。好、哦，那甚至后来还有一本书哈，哦，这本书是专门在研究曾国藩他写的奏折，因为写太好了。曾国藩不是只有写到就是整个所谓的这个朝政或是军机的这些军情等等，他除了提到以外，他里面写的这个文法也非常好。
嗯，
我们都知道晚清哈、哦，就是有所谓的这个八股嘛，哦，八股文。那往前推的话还有一些四六文，那什么叫四六文呢？就是它的这个句子有没有是四跟六，四跟六这样子去对仗的。曾国藩曾经写一个这个奏折，他写什么？西清带漏残四数之多书，东关孝书龙三长之有帖。 哦，这个就是写的很工整的四六文哦。比如说西青，西青什么意思呢？就是清代宫廷内南书房的代称。好、哦，那南书房在大内的西南角，就是康熙皇帝的读书的这个地方。好、哦，所以那这个西青代表就是说帮皇帝起草诏令的这个单位。
嗯，
哦，他写的很工整，你知道吗？哦，那比如说这个我们刚刚讲这四书，好，四书什么意思？就是诗书礼乐四种经书。
嗯哼，
哎，对，所以它每一个就是字有没有用的都很准。
嗯，
哎，然后对仗也对仗的非常的漂亮，就是等于就是说他把就是可能用小说啊，或是用这种散文啊，或是用这种很精确的笔法有没有，
嗯，
然后再写他的公文报告。所以你看到他公文报告的时候就觉得哇好精彩，而且他不会滥用，他可能写了一堆了以后，然后后面拿这样子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收尾，这样
感觉当时真的这样子很了不起、
啊、当然很了不起、
啊、像现在哪有人管你这个东西啊，
对，
那他这样说写这么多干谁要看，
对啊，所以现在我们就 ChatGPT 一打有没有干就排出来，
可不可以直接传语音啊，不要写字，
对啊，那你看曾国藩奏折当时没有尺跟笔，你看他写成这样、
嗯、有啊，上面那不是尺吗，
那不是，那是书证
哦，我知道啦，开玩笑的啦，
你又来了，
我知道那是书证啦，白痴、喔、
我要不讲你能讲说这是书证
我知道啦，
那是指证，
不然什么词典吸在白板上哦、喔，有没有很像，超像的，
你看以前的人写书就是这么的工整哦、喔
欸。真的是跟我一个同事好像
哦，真的、哦、
他写字也是工整，是正方形的正、
嗯、
然后因为他以前是这个银行行员，
嗯，
所以他写字就是很方正，然后真的哦，就跟你现在这一样，然后就写得很整齐，有没有？
然后那个位置都很精确，
对，你就那个一个横线画过去，你就会发现他们都是对齐的，
嗯，
就好像有一个
没错
无名的国王的格子在那边，
而且你看他这个最上面有没有都是写什么皇上啊、纸浆啊、天恩啊、旨准啊、哦、这是代表皇上，可是皇上的右边有没有他写了一个皇太后，皇太后摆在皇上的更上面一点，
他妈、啊、不是吗，
对、啊、他妈，
对、啊、
所以你就知道他的奏折里面的艺术性艺术成分也是蛮强的，
多狗屁多马屁啊，
不是多狗屁，那是你要你写你会写什么
哦，哇，写这个还是没照顾我妈妈，
你刘邦写成刘备的人凭什么批评这个东西啊，真是的，
他们是不同人你知道吗、
哦、我知道，
对啊
我知道啊，
这彩蛋嘛，
啊、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好了 OK 了，好，那雍正自从把这个奏折的字数全面的打开了以后，哇，那他的下属的这个奏折就铺天盖地的一直来，好，地方的大量的官员只要有资格的、哎、都会想要发文给雍正，
新鲜嘛、
哎、也不是，就是想说让皇帝记得你、
哦
哎、对，在皇帝心中留下一个印象、
嗯
啊、比如说谄媚讨好献殷勤，
他们没有留下印象，留下阴影而已
对，但有的时候雍正心情好就不错，可是如果碰到就是雍正心情很糟、嗯、你再来写给他说台湾有一个老妇人拾金不昧，他一定着急，对不对，
当然气啦、
啊哦、这样比如说有一次、哦、雍正这个身体、哦、生病、哦、生病了以后好不容易大病初愈，这个时候呢护军统领永福、哦、就在3月25的时候就奏报就祈祷雍正康复的事情、哦、写得很肉麻、哦、先闻圣公欠哀奴才哭泣祈祷于天啊，将圣主患此疾，我愿己身加二倍病之、哦、就我愿意就是为你、嗯、代替你受这个痛苦、
啊、让我痛两倍你不要痛啊、
哎、对对对对，希望皇上身体、哦、万安、哦哦、然后雍正也被他感动了嘛、
嗯
哦、但是还故意文字上面要稍微责难一下，
矜持一下，
哎，矜持一下，而且哎呀，永福胡诌之语啊，你胡说八道不成体统，
嗯，
哎，胡说自己国应其言，亦其事也，就怎么样，哎，你那边讲的乱七八糟，哎，我果然就好起来了，
嗯，
哎，对，所以其实你看他的文字有没有，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在怪你胡说八道，没有，
嗯，
哦，实际上是怎么样啊？实际上就是哎。不错不错的，对的对的、啊、真被你讲中了，
好像欧巴桑的感觉哦、哎、讲这句话是不是
雍正
像三姑六婆哪有啦，我今天这样很漂亮，我这头发随便用用的啦，
对
对
对 对，
心里早就飞起来了，
就雍正其实讲下来蛮像就是男版欧巴桑，是真的、哦、因为其实我们从这个从刚刚拍马屁的以外还有些人是怎么样常常在勾搭雍正，
勾搭
撩雍正、
嗯
哦、就是他奏折里面没什么事扯淡哦、但是怎么样就是勾一下皇上的感觉、
嗯、
对，像比如说这个比如说这个雍正其实对下属、哦、 对臣子其实蛮不错的、哦嗯、虽然是一国之主、哦、这皇上，但经常可以放下架子然后去跟那个臣下来对话、
嗯、
比如说他会问家属，就是臣下臣子的家属、
欸、你妈好吗，
这句身体、欸、对没有皇帝不能讲你妈好吗，林布卡后不能，皇帝不能、皇帝要讲除了讲林布卡后还要送药
哦，
赏一些药啊什么的，
这药拿去吃啦，
拿去补啦，
拿去补啦。
对对，比如说，哎、讲拿去补也够难听。
哎，阿林贝林木卡好啊，这节
你听，拿
去补啦，
没有啦。雍正写什么？雍正写朕恭安而好吗？
哦，
朕恭圣安而可好？
非常的斯文，
哎，对，对对，
有礼貌、啊，
你好吗？你家人好吗？哎，对啊，像比如说对这个山西巡抚啊的请安折上面，他就写啊，朕恭圣安而好吗？新年大喜，蒙天地神佛保佑，尔之河水雨水调顺，粮食大收，军民安乐，万事如意
啊！祝这个阖家平安。这边有些保健食品，拿去孝敬这个家里的父亲母亲。
哎，对对对对对，啊、哦，这个是他心情好的时候啊，这雍正就会这样写。
正常啦，心情好的时候看什么都顺眼啊。
啊，对，但是碰到心情不好的时候，或是他想骂人的时候啊，他会怎么讲？好、啊，比如说。在批这个同级图的这个奏折的时候，他就嘲弄对方讲：“知人则折，为帝其难知。哦，朕这样平常的皇帝，怎么用得起你这样的人？”
嗯，
哎，就他这样子啊，
就有点在抱怨嘛。
就是我怎么会用得起你这样子的人？你这样懂吗？
这好像还好哎、
欸。
有没有再严重一点的？
严重一点的、哦。
对啊。
你
看没有吧？
有有有。
好，来。
就是有的时候臣下哦没有事情哦，就是只是在拍马屁的时候，就撩一下雍正的时候，那雍正如果心情不好，他就破口大骂，要么轻就骂他糊涂无知可厌，重就骂他不是人死人狗。
哦，那这个真的是心情
不好，在奏折里面写哦，你骂死人狗，就直接这样子，这样可以了吧？
可以啦，这样有点严重。
好，比如说在。给这个左都御史尹泰的这个奏折上，雍正骂到什么地步，他就尹泰儿以前干什么来着，该死了老畜生，放老狗屁。
嗯，
哎，这奏折这样直接这样写，这样够严重了吧？
嗯，很重了，很像玩那个手游玩到发脾气呛对方这样、
哎、对，但有时候雍正还是有文采的人，他有时候在写这个奏折或写这个回批的时候，他会卖弄一下文采。
对，
其实曾国藩刚刚我们是讲他对仗公者嘛，
对啊，
雍正有时候写的也蛮工整的。好、哦，那有一次他怎么写呢？喜也凭你，笑也任你，气也随你，愧也由你，感也在你，恼也从你，朕从来不会心口相异。
哦，就是对仗的很工整
啊。对啊，就是那哎呀，开心也是凭你啦，你笑笑也是随你啦，那你生气也是随你啊，你感到惭愧也是在你啊，你感到感伤也是在你啦，你感到头脑就是恼羞成怒也是到你。我呢，从来是不会心口相异。
哦，简单来说就是你是干我屁事。
对对
对不对？
对，但是写的工整一点，看起来就有点意境嘛。
没错没错，这种骂人不带脏字的感觉。
对啊，像你比如说你看到夕阳就哦干好漂亮嘛，对、啊。对。但是有人诗人就会写这个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嘛，
对，
对不对？但是你写不出来嘛，你就说我随便写一个东西，然后彩蛋嘛，然后发现洞嘛。
没有啊，没有发现洞。
对对对对，你会发 IG 嘛，FB 嘛，就是这样子。所以整个雍正哈很有趣，雍正就是雍正的一生当中，其实带给我们其实还蛮多欢乐的。
嗯哼嗯哼，
哦，就是他呢本身的性情是比较率真的，所以他回这个奏折的时候呢，也蛮有趣的。
嗯，
好，那我们最后来看一下，就是说。是不是清朝一堆官员都是智障？
应该不是这样子啦，应该是大部分而已。
对，真的就是这样子。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这些看起来很智障的奏折，他是为什么？好，他为什么要写这么多智障奏折，或是他为什么要写这么多一模一样的东西？
因为他智障不是吗？
没有，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下。因为一般来讲，就是这个像这样子的奏折，你在网络上其实很多，台湾之前也有人拿出来讨论过，
嗯，
啊，笑笑就算了。可是我们今天，我们当然理的历史故事做深一点， 我们来讨论一下为什么他们都写一些智障奏折好吧。
我们会做深一点的东西哦。
哎，对，我们会很深，
我们就做深入的题材嘛。
哎，对，很深。你看我问你肯德基深不深，炸鸡深不深，
当然不深啊。
麦香鱼深不深，
怎么会深呢？
开什么玩笑，全台湾三分之一业绩都我们贡献的呢。好，我们来这个来聊一下哈。比如说刚刚那个杭州制造就说皇上你好吗，皇上你好吗，皇上你好吗，然后写了几十封。
嗯，
然后雍正讲说朕很好，好，就这样问候了14次。然后雍正还有一次回文就说朕恭甚安，好，又胖了些。就是我最近不错了，但是又比较
胖。那他们为什么只写这些东西啊？
嗯，等一下我再跟你讲。好，再来我们来看这个刚刚那个直隶总督说，他不是一直讲下雨嘛，对不对？河北下雨嘛，直隶下雨嘛，对吧？那他其他的时候他会写什么？他说我可以回京城给皇上过生日吗？康熙说不必上本。好，那直隶总督又说我要给你来过生日，康熙就说不准来。直隶巡抚就说河北下雨了，康熙说我知道。你看这些奏折好像呈现出来的就是很智障的内容，可是我们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些人真正的用心是在哪里。首先我们刚刚讲那个送芒果的，
嗯，
那个送芒果，这个送芒果的闽浙总督叫觉罗满宝。那一看到觉罗满宝一定是满族人吧。
嗯，
啊，这个满族人就是同宗嘛，同宗嘛，就是奴才嘛，所以跟皇上是远亲的同族，又都是第二代的东北人。他给皇上送芒果，只是出于一个东北人第一次见到台湾热带水果，想要分给老乡一起吃的这个欣喜之情。
嗯，
啊，那康熙其实吃了以后，因为他其实不是真的寄那个新鲜芒果，
嗯，
他是寄那个腌过的，类似这种腌芒果那一类的东西，
嗯，
啊，蜜芒果、腌芒果这一类的东西。那康熙吃到这个东西呢？应该会觉得非常喜欢吧，但是你也知道这个水果其实很难保存， 就算是腌的，
嗯，
你可能保存方面会有问题，而且古代要运送的时候，哦，运送的时候其实会花掉超多的运费，
嗯，
好，对，那生的不好吃，然后多了又怕烂，好，那怎么办？那个康熙一定会还会体恤一下，就是当地的百姓，如果要运送的话，百姓还要怎么开道啊，他帮忙运啊，一定会被骂，好，所以康熙才说不要送的。好，所以康熙在奏折里面没有说不好吃，说的是无用，
嗯，
这个东西无用，或是怎么样，心疼那个路上的运费，
嗯，
不用为了这点东西，
嗯，
然后特别的来运。
但他已经跟他说不要送了，他一直送，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嗯，
就因为是老乡，所以我就是要一直送，是这样吗？
他就觉得说我跟你是亲戚，我只是想要分享给你，就是我吃到
这个东西，他就是不断的分享嘛，
哎，
我一直不断的说不要再送了，你就不断的分享嘛，
哎，对，哎，就是这样子。好，但是满宝送了芒果以后不久加上书显，然后位极人臣。
哦，
皇帝还是心情有被照顾到了。
嗯嗯嗯，
皇帝还是觉得，康熙还是觉得就是说不错了，不错了，
有爽有爽，
就好，小东西都会想到我，比如说，我吃到好吃的，
嗯，
然后我在国外吃到好吃的，我特地从日本回来带一份东西给你，伴手礼给你，我说这个好好吃，我在当地吃到了，
嗯，
虽然不是什么很名贵的东西。但是不管怎么样，他是坐飞机，我手扛
一种心意，
哎，就一种心意嘛。那你当然会说，哎，不用不用不用，下次不要这么麻烦，哦，但是你会把它记在心上，
哦，
哎，大概是这样子的这种感觉。所以满宝在送了芒果，刷呀，送不久以后加上书显呐，啊，位极人臣，嗯，哦，那刚刚就有一个叫杭州织造孙文成，哦，他不是一直在跟这个雍正一直问好问好问好问好，嗯，问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哦，这为什么要一连问这么多你好呢？哦，是因为孙文成这个人不简单啊。杭州织造孙文成这个人是曹雪芹的爷爷曹寅推荐的，曹雪芹就是《红楼梦》的作者，
嗯，
织造是归内务府来管，是皇上的人而不是政府的人，请记得，
嗯，
所以织造不是只是裁缝而已，是特务特工，
嗯，
就你好像管那个什么这个裁缝厂的厂长，
嗯，
但是因为裁缝厂的厂长嘛，所以常常要送衣服给很多官员或者是皇亲国戚，对吧，
嗯，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他就很容易用这样子的这个头衔去四处走动，
嗯，
就可以收集情报，他们是特务啊，
哦，
杭州织造是特务啊，是特工啊，哦，孙文成呢跟那个曹雪芹的爷爷曹寅都是康熙的耳目情报贩子，
嗯，
好，那后来孙文成当了21年的杭州织造，到雍正当皇帝的时候想要办这个孙文成，因为毕竟你是前朝的知道吧，情报贩子，
嗯，
我想要查一下，就是说，哎，你看看你身上还有没有藏一些什么秘密啊，就要查，他查好几年也没查出了什么问题啊，所以这个时候因为孙文成一直在被查，所以孙文成只好怎么样，一直上请安，皇帝你好，
嗯，
皇帝我早安，皇帝晚安， 皇帝这个午安，嗯，皇帝晚上好，嗯，孩子在上请安的这个折子，这是一种策略。为什么？因为孙文成已经很老了，好、哦，那孙文成故意装着好像每天已经忘了写折子给皇帝，嗯，哎，他装作他自己就是怎么样变成痴呆了，用这些大量的很多的这种折子的这个讯息去影响皇帝的判断。然后雍正一看，哎，你这个老糊涂，这个这几天写了十几封的请安折子啊，应该不是一个精明的人吧？所以雍正皇帝每条哈，就算这么无聊的折子，每条都回，还说自己胖了。你说他算不算平安下装呢？你从年轻时代，雍正年轻的时候还是皇子的时候穿的这个衣服、啊、都是这个人做的，好，然后这个人还傻傻的天天跟你问好，好，所以雍正就被瞒过去了，觉得这个人不奸诈，算了算了，他就是老了，然后痴呆了，就这样而已。为什么呢？因为古代的做织造的人是经常会被抄家的，像曹雪芹，他家就被抄了，所以他要去写小说。嗯，你吃好穿好，你写三角小说，嗯，对，你就是吃好穿好，然后到人生的一半突然被抄掉了，嗯，你才要去写小说嘛，才去写这个《红楼梦》嘛，《红楼梦》的结局是什么？无比凄凉，对不对？看一个这个，眼看他起高楼，宴宾客楼塌了，啊，这就是这个《红楼梦》，这好，曹雪芹在写自己，嗯，啊，所以曹雪芹家就没躲过。但是刚刚那个智障写的几十封折子的那个孙文成，哎，横跨康熙、雍正两代皇帝，只是因为年老。最后是因为年老安全下装特质。嗯，你告诉我他真的笨吗？嗯，很聪明吧，这是古代古人的精明。
没错没错，
很多人只看到他就是说啊，你写的这个那么多神经病，写那么多请安的折子，他不知道他后面有这个背景。嘿，好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每天都在报天气的那个直隶总督好不好。好，那这个人姓赵，好，他是赵良栋的儿子。好，赵良栋就是小说《鹿鼎记》韦小宝在天津遇到的那个大胡子总兵，后来军功赫赫的大将军。这个赵总呢，出来做官就袭了二等子爵，比康熙小两岁，所以他跟康熙是同辈人。
赵总，
直隶总督啊。哦，啊，他是赵弘谢了。嗯，那两个人其实生日也差不多啊，一个是白羊座，一个是金牛座，只隔一个月，所以怎么样？康熙老一岁，赵弘谢就老一岁。好，康熙又老一岁，赵先生就老一岁，所以你看啊、哦，他要帮康熙过生日是怎样？我要看看你这位老哥哥了，嗯，我想看看你了，我们是同龄人，从小一起长大，我跟你年纪相仿，对不对？白羊座跟金牛座也差不多时间出生的，好、哦，那你看啊、哦，那请问这样子的亲戚关系算很近了吧？嗯，哎，康熙也应该蛮体谅他，那为什么康熙让他不要来？是因为觉得他年纪大了，不要再跑了。嗯，劳师动众的，
原来是这样。
哎，对，而且你想想看哦，你如果忘记女朋友或老婆生日，你看看会你的下场是什么？
除非他们先忘记，不然我们千万不能忘记。
对啊，对啊。那你看啊、哦，康熙生日的话，那作为这个老弟弟、老哥哥啊、哦，作为一起长大的这个同伴，要不要写个折子，说我来给你过过生日吧？
啊，要了，要了。
一个六十，一个七十的时候。嗯，都六十岁，都七十岁，回来看看你吧。不要，不要，不要来，不要来。
一个六十，一个七十，那这样差十岁。
一个六十几的时候、欸哦，然后后来又变七十几的时候、欸 okay, 就是一起长大吧，一起变老吧、嗯。然后老的时候，因为康熙也活得很久嘛，嗯啊，老的时候收了一个侄子，老朋友说：“我来看看你好不好，给你过生日。”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然后我怕你一路上受风霜，身体又怎么样？
可是你今年生日我就忘了。
没有关系，你每年生日我基本上也会忘，
也是啊。
我们的交情不是建立在这种
对
俗套上面，
我们的交情是用金钱堆起来的。
对，没错，对他今天过来又领了一份薪水哈，感谢。好，
我是帮了你的忙哎、欸，
那你要不要感谢我嘛？我也给了钱
了，那你要不要感谢我嘛？
感谢你啊，我说感谢啊，我刚不是说感谢，要不要倒回去听？
哦，好，感谢你啊。
所以你看啊、哦。赵燮在康熙五十六年的时候，翻来覆去一直报告那天下雨下雨下雨下雨，对吧？好，一直下雨下雨下雨下雨。那年康熙六十四，赵燮六十二，都是高龄人了。他看上去好像已经不能胜任这个工作，可是皇帝还留着他当总督。康熙六十一年，就是五年后，赵燮死掉了，是跟康熙一年以后死的。嗯，两个人死的时间点都差不多。这个赵燮的这个夫人啊，他的老伴，皇家送给他一品诰命夫人。嗯，好，那再看看他的官位，这个帝都的中心圈。嗯，好， 皇帝只会把他最信赖的人放在身边。好，那你看看，你会觉得就是说他一直在跟你讲下雨的这件事情是一件很蠢的行为吗？
这故事告诉我们哦，通常会就是跟你说一些有的没有的人啊，
对，
就是最熟的人，
没错。
对，就像我们这个网络常常会一些迷因图啊，就说谁会跟你讲一些很白色的话，做一些很呛的事情，哦，就是你自己的兄弟姐妹，
真的，
这个感情啦，这个很好的感情，
就是只有你感情最好的人，你才会在他面前说干话或者说实话，
还有敢说这种话，
对啊，
然后要是一个不熟的人跟你说天气很好。你会怎么想这个人？看你跟他不熟嘛，你是想说这个人应该真的是脑袋有问题吧？
对啊，对啊，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你知道吗？就是皇帝绝对不会留饭桶在身边，能够当上那个位置的都是人精中的人精，人中之龙啊，好不好？所以我们不要因为看了那个表面的东西，我们就妄下论断，研究历史，我们就要看到他的时代以及他跟皇帝的关系跟感情在哪里。我们休息一下。
哎，老李，我问你哦。你用什么东西啊？我你干嘛你？我在问你问题啊你。
没有，你看一下我的新包包。
我知道啊 ，The Sense 啊，怎样？你是在笑什么？
你再看清楚一点。
哎，你变胖了。
靠背啊，是包包变小了啦。
哦，包包也会冷缩热胀哦。
北七
哦，
这是新款的足够包 S， 全新14寸的设计，保留原本足够包的完整功能与专利鞋仓，搭配防泼水面料与超好拉的 YKK 拉链，让你日常上班上学、通勤逛街，甚至三天两夜轻旅行更足够哦。
那这样的话就不用出门都背那么大的包了，
而且我跟你说还有 navy blue 海军蓝的颜色哦。
哇哦，不输全黑款呢，
这个颜色可是很热卖的哦，要的话赶快手刀下单啦。
好了，你不要废话，赶快帮我留一卡啦。
我说实在刚刚讲到这个说话，我以前真的有一个经验，就是真的是我以为我把对方当好朋友，但是对方其实压根就不是，后来就说错话就决裂了。他跟我决裂了。就后来这些事情我有跑去问忘形啊。忘形就跟我讲，就是说可能就是你把他当好朋友，但是他可能没有把你当朋友。他可能只是把你当工作上面的伙伴。好，因为我那个时候就跟他讲，他女生啊，然后我那时候跟他讲就说，哎，我们那时候合作了很多东西，所以我讲话就比较没有注意。我就想说，哎，我想找个白痴跟我一起去东京，哎，对啊，你就是那个白痴，好不好？那比如我跟你这样讲，你可能应该不会生气吧？
不会啊。
对啊，他就生气了。
为什么？
他隔一段时间
他不想去东京，是不是？
他说你怎么可以说我是白痴？你搞错重点了，你搞错重点了。
怎么会有人不想去东京啊？白痴哦。
就你跟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就没事嘛，不会有对这个白痴这件事，因为你知道是开玩笑或者什么，但他就认真的哦，对，但的确我是不跟他讲白痴啊，但这件事情我就去问忘形，忘形就是说，他教我一个分辨的方式，我真的觉得还蛮精确的。他说我如果我今天跟你讲说，哎，老麦，走，我们出去看电影，走，出去吃饭，那你可能就是好啊，那看什么时候，对不对？因为你现在就是有家庭的嘛，家事为重。对吧，以家庭为重，哦，但是在家庭以外的这个场合没有什么好拒绝的嘛，就出去看电影啊，出去吃饭都 OK 嘛，对啊。但是忘形就说，这个女生有没有曾经跟你没有任何的工作的元素掺杂之下，然后她跟你约出去，然后后来先思考一下，还真没有。他每次约我都是出去要谈一个 case 或介绍一个客户，我帮他介绍什么人这样，或者我们一起去办讲座，从来没有私约干嘛过，对。但是他比如说一开始还是嘴巴上还是会讲说啊，我们就好朋友啊或是什么的。但是忘形就说，你看，如果你跟我或是你跟 Max 好了，我们都可以互相就是说，哎，走，干，出去吃饭，但是这个人没有，从来没有这样约你过，那你可能心里面就要有一个底，就是这个人可能只是工作上面的交流的伙伴，他不会是你的朋友。
对啊，
对，就是不管他今天嘴巴怎么讲，但是不拍谁，他就是没有约你做朋友做的事情，他只嘴巴上说，哎，我大家都好朋友啊，跟你好朋友啊，我跟他也很好啊，跟今天不错啊，他从来没有，从未有过不带工作目的的元素，然后跟你聊天，然后约你出去这样吃个饭什么的，没有，零。对，这个是我自己碰过的一个经验。对啊，你呢？
我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问题耶。
为什么？
有啦，其实还是有啦。
你就是被拉黑的那个吗？没有啦，还是你就是 拉黑别人的？
也不算了，因为我这个人其实看得很开、欸、
多开
就是我觉得人到每个阶段之后朋友本来就是会越来越少，但是与其讲越来越少、嗯、应该是说你自己会很懒惰，比如说去接纳这个约或是去走这个约这个趴，但是你自己会自然而然去把朋友慢慢的锐减成就是对你是有帮助的。我说有帮助并不是说一定是利益、嗯、我说有帮助是指说你跟他比较契合，因为这在你心情上也是一种帮助嘛。
哦，对了，对啦，
对，所以我会觉得说自然而然就会发展成这样子。那我并不觉得说像你这种情形怎么讲，就是
我碰到这种情形你觉得是怎么样？
我觉得碰到这种情形就是我觉得或许 你可能没有搞懂这个人他能够接受的语言是到什么阶段，就是能够接受到词是到什么阶段。如果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比如说今天我们碰到、好草根性比较重的朋友，什么草根性比较重的朋友就是他们讲话可能就比较大声啦，三不五时说他靠靠背啊什么的这样子的脏话，所以你在跟他讲话的时候你可能自然而然也会加干靠背啊或什么的时候，他并不会觉得你怎么样。可是如果你今天碰到一个男孩子，他本来就是一个斯斯文文的人，他也不习惯一直讲脏话，并且在他的成长的过程中他就认为讲话你就好好讲，干嘛一定要加个不是这样啦，干靠背哦，那是这样，没有必要去加这些语助词或什么的。我有碰过朋友就说，为什么你讲话要一直加脏话，你一定要讲
你吗？是你吗？讲你吗？
对，讲我说你干嘛一定要加脏字，
不要，你就这么脏啊，你还好吧？对啊，你有什么文绉绉的？
没有，他的认为把话好好讲，为什么一定要加脏字？
你可不可以稍微模仿一下？
比如说 Max， 我们等一下要不要去吃麦当劳？最近出了那个黑色的汉堡，然后 cheese 两片牛肉的。
那你就回答什么？我操你妈！那个黑色汉堡，我跟你讲，看你妈的操！我跟之前吃的他妈的多顺呢、啊，好吃，真的他妈好吃，那种下三流上三流的好吃，他妈你不懂啊！一定要去吃看，我告诉你，这他妈的会是你人生吃过他妈最好吃的 fucking 汉堡 hamburger。OK， 你这样回的吗？
差不多。
真的假的？
因为年轻的时候啊。就觉得自己好像很屌啊！
哎、欸，不好意思，我们下半段那个成人内容很多脏话，不好意思、啊。
就类似大概是这样说，干那个汉堡我知道啊，妈的，那汉堡他妈的超好吃的，操！我跟你讲，那个东西啊，你一定要再多加一片肉，干我跟你讲，两层不够，一定要三层。它跟大麦克那汉堡都不一样，看真的超好吃，而且它很贵。那天是我爸付钱的，妈的干超爽的，大概是这样子。大概是这样子的，
真的蛮
的方式，对不对？
真的蛮的。不过男生好像都会这样。
我如果跟你这样讲话，你会觉得我这样正常的吗？
啊，对对对，对我们
如果我这样跟你
不带工作的时候，
如果我跟你讲说，哦，那个汉堡真的非常的好吃，我们要吃看。如果不吃的话，我觉得我们可能会后悔。
我会觉得，看你是吃什么错药。
你会觉得我这样讲话是我吗？不是啊，
不是。
但是那个朋友会觉得说
是 AI Max。
但是那个朋友会觉得说，哎，你就把话好好讲。哈。没有要求你斯文一定要讲话，但是你为什么一定要加脏字？
哦，
对，所以我想要讲的是说，或许你那个朋友，
他对这个东西，
他对字的那个标准或是接受度，并不是像每个人都一样是这么高的。然后我再举个例子，
但我好，
以前我一个女生朋友，我们男生讲话啊，靠，那个人超北蓝的，然后我那女生朋友就会说，你为什么要讲北蓝？你不知道北蓝这个字对你算不尊重吗？哇，超突然的、欸前一刻大家嘻嘻哈哈，平常也会讲个干，然后突然讲北蓝，他就不能接受北蓝这个字，很奇怪哦。他可以骂脏话，但是他不能接受北蓝这个字，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但他觉得不奇怪，就是
他可以骂脏话，但他不能接受北蓝，
他不对。
那我那个、
就很奇怪，
我那个朋友是不是 也觉得就是他什么都可以接受，但是不能接受人家对他人身攻击？
你在讲，你说什么都能接受，在讲言语嘛，对不对？
对对对，
啊、哦、对啊，
对，不然你想哪去？
我不知道，因为你说下半段是成人内容啊。
哦，不是，放心。
对，所以我觉得是
每我对他绝对没事。
我觉得是每个人对一些词汇的接受度不一样。
可他后来的行为让我有点傻眼。
怎么样？
就是他后来就是就是反正讲了噼里啪啦一大堆，后来把我拉黑嘛，然后说还要告我性骚扰。
哦，你真的， 有性骚扰人家吗？
当然没有啊。
还是你是不是有说了什么或是一些行为让人家觉得不舒服？
我只有一次，就是他打来，然后好像视讯吧，那时候我在泡澡，所以我就开，但是我只有露头，我其他什么都没露，我就头就是
对方是女生吗？
是女生。
然后你继续想，不好意思。
哦，对，但是他打来说，哎，你在泡澡？对对对，那只有头了。嗯，哦，那不然等一下再说。嗯，好好好，没事没事。他就笑笑，然后挂电话。嗯，后来他把这个一开始我们的对话就是他把这个图截下来，就是说你看你的头，你看你泡澡的脸或怎样。嗯，对对对对。但后来他就拿那张截图，嗯，就是我性骚扰他。
哦，那就是他可能有一点状况了。
对，他有点状况。
对啊，所以就是故意拿这件事情来做文章嘛。
哎，对。那后来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嘛，没有再联络。大概时隔三四年以后吧，后来发现就是说，他好像对每个男生都会这样。
那就他有问题啊。
就是他就会不知道为什么到跟人家闹翻的时候就会说性骚扰这件事情。好，那后来就是男生这次是默默的，就你只能吞下去啊。我讲男生的心态。
对啊，因为你是男生嘛。
对，但是我们真的没有这么做，
就是、
我们真的没有那么做。但是就是被他讲性骚扰，我们就想要吞下去。他后来提到铁板，提到女生，他碰到女生，嗯，那女生直接给他杠起来，因为他后来有他出了一本书，嗯，然后这本书有抄袭别人的书的情况，嗯，然后他刚好又碰到一个。对方想帮他出头的另外一个女生也是很厉害，嗯，那种高质量，就是我就是直接每天照三餐，然后发长文骂你，嗯，然后写的又文情并茂，然后后来因为我们不是讲了吗，就很多男生都被他有相同的情势，嗯，所以他基本上那个肇事的这个女生，嗯，每一篇文章都几百个人在分享。我想说你是有告几百个人男生性骚扰是不是？
哦，大家就群攻了啦，这样。
嗯，对，所以这个事情后来有让我警惕一下啦，就是我后来就讲得更小心。嗯，那包括在办公室的时候，我现在都不太会跟，我以前还是会跟女生勾肩搭背什么的。
你真的不，你真的不要，你真的不要。
现在完全不会。嗯，好，那我们进一下留言。我们先从赞助开始讲哈，这个 Poka 他赞助我们这个300块，
谢谢。
5月24号的时候哈，那他就说节目复活以后就一直期待被念到留言，新的集数出来都先快转到留言的地方啊，真的有人听留言，
谢谢谢谢。
看来留言被吃掉了，有点点失落，那只好再抖内喽。那还是很谢谢节目陪我度过好多通勤的时间，许愿一下儒家思想对决。哦，对于中国的影响，我想说儒家思想对决，
对决，
对，因为他本身是蛮讨厌孔子的。哦，之前在 PTT 上面看到有人说，哦，从孔子在讲孝顺的时候，就是键盘孝道，他就整个笑喷。嗯，
键盘吗？
键盘孝道。哦，键盘孝道，就是意思是说，只能说做不出来的那种感觉吧。嗯，或者是就是太冠冕堂皇的感觉。嗯，哦，对，然后再来感谢这个。Danny， 因为他是来自 LA 嘛，那他又在6月5号的时候呢，又抖内了我们100块。他留言是说，希望我们继续发光发热，感谢，
谢谢。
我们现在开始这个留言有被洗到哈，有一些应该是很诡异的连结，然后跑来用留言的方式，然后发连结在我们的这个留言上面，
不知道有没有是不是有毒哎，欸，有点害怕。
不要点哦，哦，这种东西都不要点哦，哦，这种来路不明的，
删得掉啊。
我不知道哎，欸，对，
删掉啊，
好，删掉。
我怕万一如果有听众看到点了，会不会中毒什么的？
对，而且你看他的名字都很奇怪嘛 ，Kernia， 然后什么 Top Cinematics，
有点危险哎，欸。
好，
你，欸，把它删掉好了。
好，把它删掉好了。
我们有听众嘛，已经看到点到了也是，对不对？
再来是来自于笨笨哈
，Hello 笨笨，
笨笨在5月28号的时候留言哈，他在留言那个 EP181集钱的本质是什么哦。那他说从去年年底到现在终于把所有的集数追完了，哦，谢谢
谢谢，
真的感谢老李老麦让我可以度过无聊的上班时间，不过因为女友的关系无法抖内，所以想来支持足够包。这样老麦有抽成吗？
没
有，但是我会发给他工作，他还是有钱赚。
不，很意外老麦的薪水不是我想象中的月入10多万，为什么我的
你哪里感觉你会想以为他10多万，
听着老麦的生活，
他一个刘邦会把他打成刘备的人，他会月入10多万。好，
他说因为听我的生活挺精彩啊，以为我的财富自由了。嗯，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我自己对我现在没有在做什么投资，那只是我本来对财务就会有一些规划，比如说常常大家讲最基本的三分法啦， 哦，这个
拆分法你是会救，
这种方式，我们之前聊过啦，信封的这个规划的方式啦，我们之前就聊过了，嗯，所以我本身就是有在存钱的，再加上我今天很喜欢一个东西的话呢，我本来就会去研究它，以及购入的管道怎么样是 CP 值最高的。那如果真的是没有办法接受价格，我就不会去买它，我或许会去找个替代品。或者就是让自己
的
、不是，
对，
不一定盗版。
Netflix 也是看别人的，
啊，那我自己的啦。
可他现在 Netflix 不是已经，
那我不
取消掉了，你 OK 吗？
还没取消。
家人还，OK，
然后或者是降低自己的欲望，
嗯，降低欲望，你倒是做得蛮彻底的。
所以我觉得精彩嘛，就是或许我给人家感觉比较乐观一点吧。
嗯，
其实我是很悲观的一个人。
他说另外想听老李老麦完整版的生活工作经验分享，那因为自己不太清楚未来的方向，只知道埋头工作。另外想询问大学毕业四年却没存到人生第一桶金是不是不太行呢？
我觉得我
22岁加4就是26岁，如果你26岁要存第一桶金， 我先讲我的情况，就是我得诚实跟你说，我在25、26岁的时候的确有赚到第一桶金，可是我没有存下来。
嗯，
就是那个时候给我第一桶金的是 YouTube，YouTube 后来有一些子公司直接把我的影片的盈利权买走，然后那个时候开的价格是就15000块美金，所以那个时候我户头一转就多了几十万，然后再加上之前的盈利的确有到100万，这算第一桶金嘛，可是我没有留下来，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就是碰到 W 先生。
嗯，老李应该是比较快有第一桶金啊，毕竟他是自己在接案子的，
嗯，
哦，所以钱比较多。那我个人认为在是26岁，是不是？如果是26岁来看还没有第一桶金的话，我并不认为不大行。为什么会这样讲？就是主要还是要看你的职业是什么。
啊，对啊，
对。如果我就讲，如果今天你从20岁就出社会，你开始卖房子或是做保险，那你的生活呢，你也是过得很清淡，没有什么物欲，然后你都有在存钱，嗯，那你26岁就有100万，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我认为是很正常的事情，嗯，哦，前提是你住家里，那我就认为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嗯，
所以主要还是看你的工作是什么。
嗯，
那我们反看，那到底几岁存第一桶金会比较适合？
嗯，
我认为没有什么适不适合，而是你怎么去运用你的财富来过生活，并且让你的生活不会有太多的压力。
嗯，
好，哦，你什么叫做不太太多的压力？就是你现在生活一人照过，突然碰到一个很棘手的问题需要用钱，
嗯，
你有办法把这笔钱拿出来使用，还不会让生活造成压力，
紧急备用金，啊，
这就是这，我觉得这样就 OK 了。
嗯，
对，那存钱本来就得存嘛，所以有的时候不要把第一桶金变成压力，而是要把它变成一个你想要做的目标。
对的，就是你怎么去看那财务，嗯，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赚的钱应该是老麦的2到3倍，
应该是10倍以上了。
没有到10倍，但是我凭良心讲应该是在3倍左右，可是我是月光族，因为我承担的那些风险很高很高，极度高。那老麦呢？
我刚刚以为我口罩也要变出飞蚁。
就是老麦呢，他的薪水可能就是很平均，很平均的那种感觉。可是他是有存款的，他存款是高我非常多，因为我几乎没什么太多存款，我存款应该不到10万吧？
不知道，我怎么知道？
不是，我存款应该不到10万，就是你看似我好像每个月赚很多，可是开销也很大。对，所以我觉得看你需要什么样子的方式。可是你如果说生活品质的话，我的确我吃大餐的次数跟几率比老麦多太多。
嗯，
因为老麦出去，他是连300块一个套餐，他都会觉得那叫做高消费。
大餐的人，对，
对，他觉得他高消费。可是我出去，比如说，
所以我一餐都只吃299。点那个卤肉饭的时候，嗯，怎样才不会到300块？
可是对我来讲，我觉得人均消一个人哦，人均消差不多在1000出头的，那都还是很普通的东西。
你看这，我觉得这就是立场的不同啊，因为他的身份，他每个月赚的钱，以及他所要碰到环境跟要吃饭的对象，
我要请吃饭，
跟我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认为1000块均消比较正常一点，
就是那个餐，然后如果要请客吃饭，
这就是上班族跟老板思维的不同，你有感觉出来吗，笨笨？
因为你看吗？你看我今天是老板，然后我请员工，然后我如果办一个宴席好了，然后我办在必胜客，一个人300多块钱，那 OK 啊，一定有大家喜欢吃的东西，
对啊，
是可以 OK 吧？
但是记得红包多包一点就行了。
不是重点是，可是大家会觉得这个老板很 low 啊，
不啊，那我这样讲，你请吃必胜客，可是你红包一个人包2万，还会有人说你抠吗？
啊，没有没有没有，我只是说一般聚餐请吃饭，哦，我没有说那个年终或者什么的。哦，我
可恶！
我说我请客请必胜客一定会被说话。
我觉得也还好，欸，
会被说话。
我觉得还好，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就是一个很休闲，大家一起吃个饭，我觉得还好。那如果说今天举例，哎，我们接到一个大 case，
嗯，
比如说某某某上市公司跟你签了，长期5年的合约
啊，然后每一年给200万，
大合约吧？
对，大合约，
这个可以庆祝的一个状况吧？
很棒。
然后你请大家，你带大家去吃W Hotel， 对 W Hotel， 或者是吃这个想想
啊，
哦，这种比较高级一点的餐厅，那我觉得是 OK 的哦，
真的，
我觉得是 OK 的。可是你只是今天一般，哎，大家这个下班大家辛苦了，我请大家吃个饭，走，我们去吃必胜客，我觉得这样是没有问题的。
嗯，
我觉得这样是很 OK， 非常非常 OK 的。
所以你讲这句话其实点醒了我，就是你要知道钱对你是什么，就像我们要知道，就是说我们请这个是为了什么。
对，
一般聚餐必胜客 OK。
对，
但我自己心里面的疙瘩啦，我自己心里面的疙瘩觉得不太。
但那没关系啊，你喜欢请1000就1000啊，那你的员工幸福啊，无所谓啊。
对，但我是还没有请到1000。
对，所以我也想跟笨笨分享一下，就是我曾经跟我妹妹这样说，你可以参考看看。就是回到刚刚第一桶金这件事情，这是一个目标，不要给自己压力。那这个目标很远没有错，你有很长的路要走，你把它分段。首先你先以存10万为目标，如果10万你存到了，那你就以25万为目标。
25万
再来就是50万，
嗯，
50万再来就是80万，
嗯，
80万你再差一点点就100万了。
真的，
那你就是用这种过关的方式慢慢的去存到100万，而且你会比较轻松，心情上比较轻松一点。
嗯，
因为很多人有的时候会他的这个情绪或他个性是比较急的。
嗯，
我想赶快存到100万，我想赶快存到100万，我想赶快存到100万。
嗯，
拜托，你半年就存到100万吗？可能没有，可能半年存得到20万而已。
嗯，
所以我觉得要给自己一点阶段性，那心情上会比较舒坦一点。那当然100万还是目标。嗯，那我们就是祝你顺利啊。
就你存了100万干嘛？你只是觉得就是达成一个人生里程碑。
我要先这样，就是很多年轻人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嗯，
我存了100万的目标是什么？
嗯，
可能是要买房子付头期。
嗯，
那100万不够了，我举例付头期，甚至我的目标本来就是买房子，所以我必须要先有100万。
嗯，
或者是我未来规划我30岁要去美国游学一年，所以我要存这100万。
哦，那可能只有2个月就没了。
不会啦，因为去国外还是可以工作啊。
哦，
对，就打工啊什么的。嗯，所以我觉得说，当他可能或许还没有人生的目标的时候，因为他有讲嘛，他对未来还是有一点不大清楚，所以他可能先存个100万，我觉得这样也是 OK， 没有问题的。
我讲个故事给你听，就是我去通城的时候，我认识一个，我那个时候住那个，他是算青年旅社 hostel 啊。Hostel， 然后我碰到一个在那边洗车的一个人，他说他那边住一个月，后来我们就认识，然后我们就出去玩，他带我们就走这样。那我说你怎么会来洗车？他说我是在金门，他金门人，他其实他是金门的望族。
嗯，
他那个时候想要存50万，我说你为什么要存50万？他说我为了要存50万，我就是想要来冲绳，我就想要来日本，我就是想要，他的梦想就是我存到钱，我来日本，然后我工作领到当地的 visa， 然后取得当地的居留或是身份，然后跟当地的女生结婚。
嗯，
跟日本女生结婚，这是他的目的。
嗯，
所以他存钱存了50万的目的是做这些事情，
很好啊。
后来也如愿的，就是因为冲绳有很多车行是会租这个，租给大陆人，租给台湾人，租给香港人，所以的确是需要一个会中文的人在里面服务。嗯嗯，那虽然他在工作，他是望族名门之后，金门那边的算家里小康有钱人。嗯，然后到那边，然后洗车整理车子什么，他家都会觉得不是很舒服。但是那就是他的梦想。
嗯，
然后他也后来在2-3年前，
嗯，
疫情刚开始1-2年的时候，他也顺利的跟冲绳当地的女孩子，日本女孩子结婚了。
嗯嗯，
他老婆是一个美甲师。
嗯，
一个美容美甲师，
恭喜恭喜。
对，我想要讲的就是说，你存钱要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你是为了什么？
给他点时间嘛，反正要先存钱，要存100万还一段时间啊，嗯，这时间可以慢慢想。
对，或者抖内给我们，我们也是不反对。
去你的！对，那如果说笨笨你就还有其他问题想要聊天，就是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嗯，你也可以私讯我们这个脸书粉丝团。哦，或者是 IG， 那我们都，
老麦会回你，
我们都在上面跟你聊天。老李看到他也会回你，然后我看到我也会回你。这样，嗯，那如果是听众有想聊天的也可以，但是，不要问一些奇怪的问题，啊。
哦，对啊，有些超级问题超奇怪的。我们会来到那个 Apple Podcast 哦 ，Apple Podcast 有。有人说，哎，很喜欢听老李老麦斗嘴，辛苦了，继续加油啊！
谢谢。
这个乱众生平等说这个。已经把全部的时候刷完了，
有够强的，欸，
好厉害，我也觉得。
但是我不相信你可以再刷第二遍，
有种再刷刷看啊！
我不信。
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这个我们的这个Fan Story， 然后以及 Apple Podcast 的留言就到这里了。
好，那我们接下来到 IG 哦，这个 Sean 跟 O M N I 115哦，他们都讲说，嗯，是刘备还是刘邦啊？
做自己，只说自己放彩蛋，
彩蛋咯。再来是 Uncle Young， 他说世界上每一个玩笑都藏有一份真心哦，讲得太棒了，哦，所以才会说趁愚人节的时候来告白。好，再来到我们脸书哦，一样是刘邦给你骂虾妹啊，嗯，他说 Poka， 他说刚刚很舍不得的听完最新的一集，从去年开始追，终于追上咯，那留言来纪念一下，真的好喜欢今天后面聊天的部分啊，老李跟老麦的不同价值观的碰撞啊，是可以让他有好多不同的心得啊，就像老李说的突然顿悟一样啊，那着相，谢谢老李又带给了我
着相，
着相啊，谢谢老李又带给了我的，带给了我新的东西啊啊！听读书人说话真的就是舒服，真搞不懂那些之前在说后半段聊天不要太多之类的人在想些什么。那除了历史故事啊，后半段聊天也是这个节目的精华。嗯，谢谢你 Poka， 真的
感谢，而且也感谢你的抖内。
对，然后你这段留言其实真的是有讲中我们的心。
哦，对啊，
因为有的时候故事其实不长，那我们的故事你说很深，根本比起来我们又有点浅。非常浅，所以只好用这个聊天来冲这个时间啊！
不要这样讲，我有尝试的想要讲深的东西，可是可能因为是
老麦的关系，
说书的功力还不到家，嗯哼哼。我现在会觉得说书的功力比较好，所以像子午谷那个，我是真的很想要把它讲清楚，可是有人会说听不懂。嗯，哦，对啊，所以其实我会继续精进啦，好吧，嗯，哦，对啊，因为我后来发现我讲浅的东西大家比较喜欢，嗯，什么唐太宗爱哭鬼啊，种子狂魔啊，这个一大堆人很喜欢，然后讲那个麦香鱼也是反应超好的，对不对，数据会说话嘛，对不对，哦，
其实聊天这个东西也很不错啦，因为老实说有时候我跟老李私底下在聊的一些话题是比较严肃的，嗯，那可以借由我们的这个节目的主题然后带出我们以前的生活方式，因为老实说我跟老李有一段时间是没有联系的，那这段时间的空白期我们彼此都不清楚彼此的状况，嗯，所以可以借由历史故事的主题带出我们的话题然后去聊这个之间，嗯，也可以更了解对方说这段空白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嗯，就好像我知道他曾经交过很多女朋友啊，但是我并不知道他当时交女朋友的一些情况是什么啦，啊，再来是野迪汉刚顺辉都发现了我的彩蛋，我觉得你们很棒。然后再来是 Mayo 跟小熊猫 ，Hello， 你们好。嗯嗯，好，以上就是我们这次的留言。
好，那你这次要推荐什么样子的电影或影集呢？
哇，这次的电影啊，我还没想清楚哎，
欸。真的假的？
嗯，不然我就追一部我最近在看的好了，这911火速救援，对，那个 Disney Plus， 上面。嗯嗯，那他还没完结，但是我觉得每一集都很棒，那每一集感觉都像大制作一样，你知道吗，他就是在讲这个第一线人员警察以及救灾人员的碰到的故事，嗯，那其实不要去小看你的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情，它有可能对你都会造成一个很大的伤害，嗯，哦，比如说今天看了一个他的内容是男女在网络上认识，嗯，然后这个女生呢就跟这个男生约会嘛，嗯，然后就到这个男生家就跟他亲嘴啦接吻啦，下一步要干嘛大家都知道，嗯，但是通常女生呢就会想说去厕所先整理一下自己，
啊，对对对，
他就跟那个男生说啊，不好意思厕所在哪边啊，啊他就去厕所啊，就要整理自己，然后这时候他就顺便上个厕所，嗯，啊就大号这样就大便，对，大便，结果 他要冲水，
冲不了，
冲不了。结果水开始满出来，像以前在东山一样，那个马桶水开始满出来了，你知道吗？那女就很紧张，就一直按，一直按，一直按，水一直冲不掉，这个很尴尬，非常尴尬，对不对？我出去跟男伴说，哎、欸，那个厕所那个大便冲不掉，人家等一下准备要啪啪了，然后你突然讲这个，就很尴尬。他就旁边看到一条毛巾，
哎、
欸，他就把那个毛巾用把那个屎捞起来，要丢出窗外，就一丢没丢好，因为那个毛巾湿的，包着大便没掉，被你丢到这个窗户外面的那个窗台上，
种花种草的，
对对对对对，他就想说，看怎么掉到那边，他要过去把那个大便丢到楼下去，就他就身体就钻出窗外，他窗外不是这种，不是这种像开门的方式开，是那种上面往上拨的那种，
往上拨的，
往上拨之后，他人就出去，就刚好可以卡在上半身，
对对对，
所以他脚就踩着里面的那个台子。蹬上去要把大便拨下去，结果脚要一蹬嘛，要蹬然后去拨那个大便，一蹬那个台子断了，所以他等整个人卡在窗户上面然后就人打电话报警然后那个人就说哎、欸、这个这里是911啊这 What's your emergency 他就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个情形
我看到一个女的卡在桌上
那女的就很尴尬卡在那边然后救灾人员就敲那男的家的门进来这样然后要救那个女的
然后那女的光屁股嘛
还没有她有穿好了然后就掉在那边就想说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对象糟糕这么尴尬就是生活的小事情其实跟救难人员都有关
我以为他是那种很重大紧急的那种、
哦、也是有他里面就有讲到海啸、
哦 okay、
还有讲到那个加州大地震
OK OK
对对对所以
但我觉得还是这个卡子比较好笑
其实里面有很多小故事都蛮好笑的、
啊、我有听过另外一个脱口秀他也是类似的事情他是一个男生然后他说他到了这个饭店的里面然后他大便嘛然后大便完了以后然后一直按那个
是不是西班牙
的一直按那个冲水马桶冲、嗯、不下去所以他就很生气因为他到的是一个五星级的饭店、嗯、然后呢他就只好按那个紧急的那个铃、嗯、还有服务铃啊反正就把那个 waiter 就是那种服务员叫进来说、嗯、然后他就是要演示就是说哎，你们的马桶我按冲水钮、嗯、他都没有反应、嗯嗯、所以那个服务员就到了门口厕所门口然后他就这样双手一摊没有反应你看我现在冲给你看他就按下去然后马桶就冲掉了
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冲不行他冲就可以对不对
不他自己就是在按一次的时候要示范给那个服务员看的时候、嗯、就冲掉了、
哦、服务员想说
服务员
你叫我来看你冲大便
这里有个客人好奇怪、欸、他叫我过来看他冲大便
超好笑
2106那个客人是不是智障他特地的按服务铃把我叫上去只为了看他冲大便
哎、欸，你讲到讲2106我想到另外笑话、欸、
你说
上次有一个也是笑话就一个男的到饭店去住然后那男的英文不大好就房间里面有老鼠然后他就说他就想说有老鼠他不会讲老鼠的英文然后他就打电话给柜台柜台就说Yes, can I help you? 他说 Yes, do you know Tom and Jerry? Yes, yes sir, I know Jerry is here
我知道这个
OK Do you have a tongue?
Jerry's here Come here
看超好笑
Jerry's here
对所以我今天想要推的就是这个911火速救援我觉得是一部很棒的这个美剧非常棒
OK
好笑得好累哦
对啊
好了，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啦
虽然我原本还想讲一些别的
啊，留到下次讲好了。
好了，对啊，好了，就这样，祝大家这个
阖家平安，
万事如意，拜拜，
拜拜。我是老麦，下次见，拜。
我是老李，拜拜。